作假令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何会时，果报还自受，也永远不会失去的。一旦因缘会合的时候，他这个业因熟应该感到果报，他还要现起来，还是你受。这个话怎么讲呢？一点都没错，前面也没错，后面也没错。我在这地方啊，用我们普通啊世间的一个简单的道理来说一下。我现在啊欠你10块钱，他欠我10块钱，在这种状态当中，我本身呢既不欠也不借啊，对不对？但是尽管我自己本身觉得我就不欠不借，就是他碰见了我了以后，他是我的债权人了，一点都没说。尽管我不欠，可是他告诉我，哎，某人让你欠了我钱，这个话怎么讲啊？那表示说对不起，这个没有弄清楚。哎，假定现在这样，我欠了你10块钱，我要还了你10块钱，再碰到了他，会不会是觉得，哎，我对他，他对我来说是不是我的债权人了？不是了。同样的，另外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简单讲力学啊，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力向地方推动，如果是你现在这地方得加一个力加上去，对不起，风马牛不相干，他是他，你是你，是不是不相干的？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力过去，然后呢你这地方推过去，哎，对不起，他受了影响了，他本来这样推的话，这样走的，接着推了以后啊，他慢慢的走的方向啊改变了，是不是这样？对，假定他这个力是这样推过来，然后你这个力这样推过去，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必要的条件，第一个呢两个方向相反，第二个呢一定在同一个点上面，那个时候啊就看了你这个力大你这个力小，那么方向还是向这个方向，但是呢慢一点，假定你这个力这么大他这个力也这么大，就停住了，假定你这个大他这个小，反而还倒退回来，是不是？现在这个业也是一个力，业也是一个力，假定你懂得怎么对治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产生这样的功效。如果你不懂得对治啊，你说啊、哦，我以前呢这样的去、啊、这个伤害了别人或者欠了别人，然后呢我处处地方去布施，没错，你欠了他钱，然后他欠了你的钱，结果呢那个时候你还是负债负他的，这个是我们了解。那么这个道理说完了，我要正式的讲一下这个业的形象，同样还是非常清楚。就是说当我们造了这个业以后，那么然后的这个业就是内心当中有一种推动我们的力量存在，那个时候它那个境界现起的时候啊，它外缘现起的时候，你一定自然而然跟着它走。我随便举个比喻吧，比如说啊，假定说啊我跟人家吵架啊，跟人家吵架，或者是我有理或者是他有理，那没关系啊，总是说两个人呢、啊、发生了这样很严重的冲突以后啊，那心里面愤恨不平啊，这个事情啊过去了，过去虽然过去了，这是个业，这是个业在心目当中我们接下一个力量，下次你看见这个人的话，你这个马上就火气就来了，想到那个人的话你就受不了了，这是这种状态。然后跑到别地方去的话，有人拉你说，哎呀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然后呢拉你跑着去啊，开心一下吧，跑着去，刚开始的时候尽管他拉着去没用，哎，结果跑到你看看这个满对啊，你心被他拉去了，把前面这个忘得干干净净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好像两件事情，然后呢跑着去告诉你啊，讲的很多道理啊，我们要忍耐啊，什么现象也没错啊，好好好，结果啊讲那个人呢蛮有用，如果跑到那地方去的话，对不起，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境界，是不是？尽管你讲忍耐，到了那个境界上面就是啊，忍不耐，那他无奈何啊？哦，现在不一样，情况怎么样呢？假定你那个正对字说，哎，我为什么跟他吵的？他的原因何在？我有理，我的理由在哪里？他有理，他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假定你针对的这一点上面，你找到了真正的根由的话，你发现，一点理由都没有。哦，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见到的东西，前段时间的很多现象，这你现在让他，现在这个世界上就这么可恶啊！你让他的，他就更爬上来，他会爬到你头里边来，他要把你啊整个的消灭还不行。这个世间的状态的确是这样，你想的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我造了什么恶业会这样的感，这样的恶果，总觉得我没有这么坏过嘛。这个到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人与人之间呢，通常状态不会觉得这么坏了，那是我们用我们人的这个眼光去看，拿佛法的眼光去看就完全不一样。也许是好像这个佛法的眼光我们没感受得到，对不起，人人感受得到。我说过很多例子，蟑螂跟蚂蚁，你凭什么权利你说我在这个地方都买下来了？没有啊，没有啊，我并没有跟那个蟑螂谈交易，跟蚂蚁啊什么讲权利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每个人觉得天经地义的，你要把它扫出去，我们扫出去还好的，还想尽办法绝对不留一点余地的，对不对？我们哪有想到带他留一点余地？有吗？这个世间的一般来说，当然现在我们修修佛法的不谈啊，那是刚才讲世间的标准。我们把他扫出去还不算，然后呢，想想这个还不行，把他烫死了还不算啊，把他那个不算，还要种种的农药，种种的什么东西。在任何一个地方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赶尽杀绝，你说说看，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有冤可伸吗？等到他一点反过来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个因果就这么样的一点都不错。假定你真的懂了这个道理以后啊，好了，问题解决。我们无量劫以来，无边生死以来，只有有佛法的时候，我们在今天懂得了，哦，原来还有这件事情。没有佛法的时候，我们拿世间的标准衡量，拿世间的标准衡量，就是像刚才说的，我可没做坏事，对不起，这个不是坏事吗？那既然眼前现起的话，就是什么？将你真正懂得了这个道理，原来啊，这个业就是这样，就是赶尽杀绝，对不起，那就是欠他的，那有什么办法好想呢？所以你唯一的解决的办法啊，那只有好忍受，忍下这口气来。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你自然而然跟这个人的，不管是任何情况下，你觉得啊，就算他都跟你蛮不讲理，说以前我也像这样蛮不讲理，就像我对这个蟑螂一样，对这个蚂蚁一样，对这个蟑螂蚂蚁，我们的确是蛮不讲理啊，是吧？所以他现在也这么跟你蛮不讲理嘛，所以你自然而然的一点没有什么脾气好发，唯一的现在觉得修修的佛法以后啊，了解冤家啊。你宜解不宜解，我试试看，跟他说服他，对不起啊某人啊，我这是对不起你欠了你，怎么办呢、啊、说得好固然好，说不好也没办法，这至少有一点，假定说你心里面的确这样的话，你心里面是不是在继续增长那个刚才的称心，会不会啊？不会，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现在这个如理如法的去想在什么对峙，是不是在对峙他？当你想到的时候，你那个嗔心不会继续下去，破了现行，然后你继续的照着这个理路去思维观察的话，对治现行，是不是？然后呢，假定你真正的内心当中能够这样的净化以后，就把你内心的这个种子啊彻底的净除掉了，净除掉了以后，对不起，但是那个净它也没现起，下一次如果再现起的时候啊，哎，就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断的在这个上面努力，当这个这个人一现起的时候，在你没修对治的时候啊，你一看就这个家又来了。尽管你前面讲的个忍耐什么东西没有用，但是你修过对治的话，一看这个人你就想起，哎呀，那就是我以前欠他，真对不起这个人。 哎，我真对不起这个人。尽管他板着个面孔跟你吵的话，你觉得是120万分的对不起，这个家就打不起来了，对不对？很简单，眼前世间的这样如此。那么我们这轮回生死当中呢，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真正的学了，也就是十二因缘了解了以后，为什么这个因种要爱取的滋润，要滋润了以后有，那么这个有是什么一个力量？当你经过忏悔了以后啊，这个同样的是针对的这件事情，把那个有损坏了。一旦损坏了，这个有就不能感果的，道理就在这里。正因为这样，就正说明了假令百千劫所作业不亡，一点都没错。以前造的业就在这个上面造的这个业，然后呢，你要省这个业还在这个上面业，你省多少，那么这个业就有多少的力量，还是百千劫绝对不亡。关于这个详细的要到十二因缘当中再讲，因为十二因缘当中特别提到一点，说这个因感果的时候最快二世，最慢三生。有一人说，就我们在无量无边境当中怎么会三生呢？今天不讲这个道理，已经明白的大家立刻就清楚了，不明白的对不起，今天晚上没办法交代清楚，但那这个题目要讲至少要十个钟头才讲得清楚啊！但是我相信你们信得过佛经上面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很非常明白的。所以说你真正要忏悔的话，一定要如理如量。那么我们现在了解了，哦，所以这个忏悔啊，不是说哦你把佛像关起来，而是说什么，你正确的认识在这个所造业的一个真正的正觉上面去啊，罪悔对治，了解了吗？所以说再重的罪恶，你经过这忏悔以后一定尽除，而且尽除的干干净净。不过这里顺便说明啊，就是他这个恶业的感果的力量是可以啊尽除的干干净净的，但是呢你要修学，就是说修学如理如然的佛法结果，这个要从你尽除以后再积累开始。如果你前面造了一点恶业以后，把前面造的个毁掉了以后，那个前面这个人一点用场都没有了。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还是绝对不能造。不要说哎呀忏悔可以忏悔的干净，那我们就造吧，不可以。因为我们真正修学的目的不单单是说恶果不能再有，而是要散发究竟圆满。你一旦造了恶以后的那个善法就从头开始，等到你忏悔干净了又从头开始，忏悔干净了又从头开始，你到哪一年有结果啊？又永远没结果。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不可以再犯。关于忏悔那部分呢，已经有一个简单的说明了。所以当我们照着这个圣念实行四念忏悔，忏悔干净了以后啊，同时那个时候就得到什么皈依之体，那个时候你就得到了。所以他最后一定有一个意志力，你因为为什么你晓得，千万不能再照着以前那个老办法去做了，一定照着这个随身的三宝的正确的方法。想人那就想佛陀，这是我的依靠，这是我要做的这个目标，跟着他，然后呢处理的方法那是正法，然后呢大家共同啊一起努力向上的，那个是圣切胡和众。下面这个意志力当中有特别有个叫菩提心，那个前面那个皈依三宝都是啊就是依着别人的，菩提心那个时候啊你更主动的更进一步。关于这个在下面这个集讲当中会讲到菩提心，所以这个地方也暂时不提它。那么总之我们现在了解了，说哦，所以这个在正式的皈依之前呢，要经过这个忏悔的是没错。如果你能够如理如量忏悔了以后，那个时候正皈依得到皈依之体。那么得到了这个皈依之体，这个皈依的体什么呢？就是业体。 以前我们起心动念想的是啊，都照世间那种错误的方法去想的，现在不，都照着这个佛告诉我们正确的方法，起心动念是增长的，都是随顺着正之间的善尽之业。就算你不起心动念，它这个种子自然而然随顺的一直在增长，就像我们一样，就像你不动念的时候，好像自己觉得并没有想要怎么做，一旦境界掀起的时候，自然而然呢，你的习惯呢就照着以前的老办法去做了。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以前无始以来记下了这个业体是啊，随顺着无明生死的业体。那么你渐渐皈依了以后呢，内心当中啊所接下来这个业种子啊，这个是正在现行当中的即说圣现行，那个种现即说增长当中的这个叫做业体，这个是什么？跟三宝相应的，换叫做那是啊正法正在你心目当中啊现行种子，现行种子的这样，这个是啊唯识上面讲的，换掉它正在现行当中，睡觉还在现行，这个是它的特点。所以你真正得到了这个东西以后啊，任运在增长。同样的，正因为这个道理，所以你因为能够得到了，你只要早晨起来说我皈佛皈法皈是念三遍，或者是念十口气阿弥陀佛，晚上念十口气阿弥陀佛，到临终的时候决定往生，就是这个特点。这一点大家要务必要了解的。所以我们现在呢，目前呢不必要说很广泛的去了解太多道理啊，而要很精深的把已经懂得这个跟我们最切身相关的根本的地方啊，能够如理如量一点不错的知道做到，知道做到，然后呢在这个上面慢慢的加深加广，加深加广，就从皈依这个地方开始。说皈依的话换一个名字就是念佛，如果想做得完整的话呢，一定要还要叫持戒。不过这个戒是什么？在知见上面，从那个戒的本质上面来说的啊。所以单单在皈依里面，它不叫持戒，叫什么？皈依了以后啊，要受学学处。你正式的得到了皈依的话，一定要认真的去，现在该怎么学，该怎么做。所以经论上面告诉我们，假定说你如理如量得到了这个皈依的话，那个是世间最殊胜的依止之处，内外一切障缘呢、绝对不能影响你，内外一切障缘绝对不能影响你，乃至于到生死份上它还不会影响你，还是保持你那个皈依的量。那么对我们念佛的人来说是怎么讲呢？就是当你临终一念的时候啊，那个阿弥陀佛这个皈依的心情还是现起，因为这一念现起，所以你一定往生。这个是我们在这地方应该认识的，而我们眼前下手的地方忏悔。所以这个忏悔啊很重要，以后我们开始做的时候，你摆净土忏也好，乃至于三十五佛忏也好，乃至于你就念阿弥陀佛也好，那没关系。可是我们一定要把上面所说的这个道理就运用在这句佛号当中。那么前面呢要这样的思维观察，然后你去念的时候心里面就这样，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一心只有归头依靠他，千万不可以再让以前那种错误的知见来影响你。这个就是破现行，就是对治，一治跟遮治都在里头了。那么这一次啊，简单的说明到这里。下面这个有几位同修有几个问题，那么我在这里啊 给大家解答一下。有一个同学啊，是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三番结魔啊，受戒也好，皈依也好，在这个初番结魔、二番结魔、三番结魔的内涵呢、啊，请你们翻到南山再加贝兰二十九页这个倒数第三行那个小注啊，就是那个小注啊，初次后就是初中后三发，若欲受五戒八戒，即三说三归四而那戒体，实际上大戒什么等等它有不同的啊，那我们这地方的就我们眼前的就是五八戒来说，这个说如下文述在，因为在后面啊，在我们这个背览上面、啊、后面讲那个戒体的时候它有详细的说明，那么眼前我们呢就、运用的时候，第一遍述归四的时候那个是什么状态呢，就是说我弟子某某从近日进行收皈依佛，或者可以加一个两足真或者不加啊，这个随个人的份，就是看师长。那么那个时候啊，你内心当中应该有什么相应的量啊？这个平常我们说观想，而这个观想啊，不能等到临时。以前说过，等到临时的时候没有用。尽管你要婉转恳切，一定要事先开导，然后呢，事先练习忏悔。不断的去圆念这件事情，到临时是这个皈依也好，受戒也好，那么这个增长啊，还会在当时再告诉你，用特别跟我们相应的简单的文字，但是非常有力、必要的指出这个真相来，触发你内心非常强有力的一种信念。这个信念啊，实际上呢，我们要了解一下，不是现在这个里边，不是现在这个里边，这个信力本身的力量跟佛是无二无别，这我们要了解的。所以假如你没有前面的思维观察认识的话，那个时候啊，现不出力量来，假如你有的话，这个力量很强很强，那么就这个而说，你观想啊，以前啊由于无明啊，所以对着镜啊都造坏事情，现在正确的认识啊，在镜上面啊确确相反，要完全转过来，就这样。所以第一番寂寞的时候，你观想这个一切的镜现在跟你相应的不再是以前的染污的恶化，而是跟你正知见乃至于大菩提相应的正法。所以说心业力的关系啊，反恶为善，悉皆动转，悉皆动转，如十方整个的法界动，实际上什么动啊，心动，人在心动，这点我们要了解到啊，是一个真正的重点，都在这个地方。那么第二遍想的时候呢，说归时的时候，法界善法具足空中如云如盖，还是我们的心动。不过以现在我们了解了，我们这个心呢，不是说世间讲的说啊，这个心悟二缘或者心悟一缘的心，佛法讲的心，这个是心是分不开的，一定是我的更对着这个境产生这个认识的作用，这个我们叫它做心。所以他不是离开那个境来说的，这尽管呢你内心上面就动，你还是想啊，十方的戒法在动，然后凝结在心中，然后灌注在你身心当中，没错嘛，他是心在动，但是的的确确不离开一切的境。因为你在修的时候受的时候这样，所以当外面境对的时候，你也能够如这个正确的戒法相应的戒这个三经之业。那么第三番戒魔的时候啊，那个善法就灌注在你身心上面，充满你的正报， 以后如果说你当时是皈依也好，受戒也好，这个东西安住在身心上的境界现起的时候，你觉得哎，现在要这样做了。我刚才说那个比喻当中，那个忏悔就这样哦。本来你跟他吵架，尽管叫忍耐，对不起，境界先起的，你又忍不住。如果你现在针对着这个问题在反复思维观察，如果你的确内心当中感觉到，哎呀，我对他真对不起，我怎么这么做的错？如果这个念头在你的身心上面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力量以后，尽管现在你忘记掉了，没关系啊，只要你呀。破坏什么破坏呢？比如说你这样想得很好，过了两天有人告诉你，哎，你想这迷信啊，天下哪有这种事情啊，你现在都没错，这个迷信啊，我怎么想看见这个家伙啊，还要去报复他，对不起，那下次再看见没用了。假如没有这个破坏的力量，你能够照着这个佛法去想了，眼前虽然并不现起，也并没有想到要想到道歉，可是当你对他境界现起的时候啊，你自然而然觉得，哎呀，对不起，抱歉了啊，那个心念就起来了，是不是啊？刚才我们说的是个三番，你很清楚明白的，我们心里是什么状态，了解了，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上面，他说一解为师，一法为师，二者是否程度上的不同，也是定义上的广狭。第一个以戒为师，就是我们现在讲佛法讲的戒定慧的戒。第二呢，依法为师啊，是佛法生的这个法为师。这个两者当中啊，二二一，一二二，广狭不同。啊，当我们讲到戒的时候，大家记得吧？讲戒一定是发体行相。照着佛告诉我们的道理，然后呢去了解、去认识、去行持，在我们信解过程当中，不一定呢说我誓愿要受，这个情况叫依法为师，这样那时候啊也并没有说确定要做，你也没有立这个誓，万一做不对，还是有这个做不对的恶业在，但是你因为没有立这个誓，所以并没有违背誓愿的这个恶业。平常在戒法当中，我们叫他有信罪没有责罪。假定我们现在说听懂了这个道理，说哎呀，这个真好，现在嘛我要受五戒受八戒，你也在寺院就受了，结果境界现起的时候啊，你也做不到，那个时候啊不但有信罪而且有责罪，因为这件事情做错了是有罪，还有呢违背了你的寺院是两重罪，这个是两个的广狭的不同，广狭的不同。第二，今有今忏悔所得之戒体，在年物中也随增长下，梦里是否怀有作饭之境现，怀有水产水洗增恶水减？那么这个意思这样，就是经过了忏悔以后，当然说这个单单忏悔得不到戒体的啊，就是说，但是呢，你单单忏悔的话，你可以得到什么？得到这皈依之体。假定说我今天为了受求戒而去忏悔的话，你照着这个四个方法圆满去做的话，那忏悔干净的时候，那是得戒体的时候，是，这是没错。假定你证得了这个以后，那么在睡眠当中它还在增长，啊，白天也在增长，任运增长。不过由于我们呢两种状态，或者自己放业，或者是烦恼生。什么叫放业呢？平常我们真正的皈依了以后啊，这个不像我们说啊，我皈依过了，你是师父谁啊，我的师父谁，像我的话想了半天，我说不定还现在不一定呢想得起来啊， 那么当然这个是轻松化，这意思说这种状态的皈依并没有证得皈依之体。你真得了皈依以后啊，不一样的，你是战战兢兢的说，哎呀，这个好的不得了，就好像我们一个穷小子一样啊，然后呢得到了这个一点钱的后又战战兢兢的保持在那里，再不然像我们中了毒一样，现在得到了一个对治他的药的话，你一定是很宝贝的，不断的把那个药按时的把它吃下去，你不会把那个丢掉的，这是我们要了解。不过有一种状态，有一个呢，什么两种状态，应该一个放业，就是有的时候啊，你啊这个心情放下来啊，就让他去了，这是一种。那么在这种状态当中，他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啊，那个恶习机会现起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非常强盛的烦恼，尽管你晓得，但是对不起，挡不住，这个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当中啊，白天也会，那么晚上睡梦的时候一样会。尽管如此，因为我们呢已经得了皈依了，所以随时随地啊自己会提醒一番，又马上错了，一番马上错了，这样我们只要这样去做的话，是的，他这个恶业不会增长，永活还会造。这个业所以能够干果的必须的条件，不但要做，而且要增长。既然你现在得到的这个皈依能够认真的维护这东西的话，它不会增长，它不会感不果，这第一个，这我们要了解的。不过呢，以后啊，假如是更没有进出的话，以后下一生说不定你没有皈依啊，这样的又增长了，那这个都会出毛病的。所以我们平常啊，真正皈依了以后，还是要不断的去忏悔，想到了，哦，不对不对，一定把不小心犯的忏得干干净净。那么这个是，至于说好的呢，当然我们继续不断的去增长去学习。所以证得皈依以后啊，证得皈依以后啊，一定是他的功德增长很容易很快，而这个恶业呢很难，不容易沾上身，而这个功德的增长是倍倍的啊，倍倍的。换句话说，我们来算那个计数啊，它不是一个这个算数的等差计数啊，不是一个等差计数。这什么？现在我记不住了，这个名字记不住，不是直线的这样，而是这样的增长的啊，这样的增长的，这个是它的特点。第三个，修我。我想要改一个名字，似是而非的修佛啊，学的错了。为我而学，二者如何界定，这是个好问题啊。哦，因为我平常常常说啊，修我修我，换句话说，我们学的相似法跟为我而学，这也是我讲，平常我们说哎呀，我们不要我啊，不，佛法上面一定是为了我才去学的，所以我们必定要懂的。一定是为了我才去学的，因为为了我要解除我的痛苦，要得到圆满的快乐，那个时候你努力去找。那么因为要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不是马马虎虎含含糊糊学一个相似，如理如量，如理如量去学的，才发现原来我这个东西啊根本没有，那个时候才破掉它，这我们必须要懂得的啊。一直到什么时候破干净的？成佛的时候才真正破干净，这样啊。所以啊，说为我而学，等到你成佛了以后，他破干净的时候，那就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常乐我净，懂吗？所以你真正了解了以后，我们不要随便的说啊拿掉，但是呢也同样的不要随便说为我而学，因为拿我们现在的弄不懂的话，弄不清楚的为我而学，拿世间的这个虚假的我来学，那就完全错了。这个是不在你这个题目之内，但是我要解释一下。那么这两者如何界定呢？就这样，为我而学就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的的确确是为了我，既然为了我去学，那个时候你就要学的一定要真正能够把我这个问题彻底解决的，痛苦是如理如量圆满没有剩余的解决， 那么好的呢也如理如量圆满无余的获得。这个时候你要学的一定要是如理如量得到了这个答案的，这不是我而是佛。那么这个佛不但是他说的文字，因为你得到的要得到的不是得到这个文字，要得到它的内涵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说释义啊，这个是法释义啊，要依它的里边的意义，不是依它里边的文字。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听懂了这个文字，不能用你，不能用我来去解释它，要用什么？要用经论，要用善知识的指导，这个时候啊，就把释义都进去了。这个法师讲的对不对？你还要衡量衡量哦。啊，一了义不义不了义，义字不义色，义法不义人，你把这个拿进去，这个是他两者的情况。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啊，他说目前弟子到空法师所说每日至少读诵一部无量寿经，这是学我也是为我而学，他的问题是学我还是为我而学，这个单单这个形象上面不能判定，就是没有错，你现在听了这个话照着去做，照着去做的时候是拿刚才这个标准看看以你的想法解释他的话，还是把他要告诉你的你完全接受了照着去做。如果说听见了话以你的去解释来去做的话，你在学你在学我，如果你把他讲的话圆满解决了一点不错，然后呢这是为了你，真正为了你去学。下面第三，戒体不加防护会败坏，那所谓一若耳根永为道众的道众是否也会同样未发芽的种子但会烂掉是坏掉？那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戒体是不加防护会败坏，没错，得到了这个戒体以后，这个戒相正正就是防护的，他战战兢兢一直在防护的。这是有一点我们也了解，因为我们平常啊都是在佛佛法法，说实在的大家绝大部分的人都没得到戒体，你真正得到了你就晓得在求这个戒之前你已经千辛万苦，在任何一个时候战战兢兢。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个了凡四训你别小看他呀，我常常提醒大家说了凡先生有一句话，以前这是悠悠放任，从此以后有一番占尽其力现象，这是他的功夫。如果你用功用不到，你根本看不见这两句话什么意思，你有一天用到了，你一看就晓得他说的什么。十善一道经上面呢有这么一段话，十善一道经上面一句什么话呀，因为十善一道经是很普通的经，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看过了，但是我相信你大部分根本看不见这句话。那菩萨有一法，如果是得到了一法的话，那么什么善事都有，什么恶法都尽。哪一法呢？他就说告诉我们呢，念念思维圆念，这个如果你们用过功很清楚很明白，就是一句话马上产生功效啊。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啊，正规的修学发展到前面就是战战兢兢努力，得到了以后他会丢掉吗？当然不丢掉，因为告诉我们的告诉你哦，得到了怎么办，得到了以后嘛怎么样去学，学的时候应该如何防护，这样很清楚。所以啊，不防护的话对不起会坏的，不防护会坏的。这个防护啊是什么而言呢，就是它一定特别的说明，比如说皈依，那么犯了几支以后呢，那皈依会破坏，受了戒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戒啊稍微有点缺，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戒会破，就是整个的戒体就坏掉了。他说得很清楚的，就是平常看我们怎么去努力啊， 假定说现在这个地方破坏掉了以后，是你又犯了这个根本的不可不允许破坏犯了以后，那这个时候在下面这句话用得上，所以耶罗尔跟用为道种的道种没错。同样的，现在你虽然破了戒了，但是呢将来还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起来服侍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公案，一个女的啊，是叫什么莲花色比丘尼啊，是大概我现在记性不大好，万一弄错了嘛没关系啊，这个最后一个字不能肯定，大概是莲花色比丘尼。她专门呢、啊、哦，她也长得非常好，长相非常好，口齿非常伶俐，所以啊很多这个贵族，她出身也非常好，那么她经常那个贵族的这个家庭当中出入，那么劝人家总是出家，那个贵族的人家这个出家特别困难，然后呢出了家以后也不能好好的守戒，有人就说哎，佛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出了家不可以啊，不能啊这个犯戒的，你现在随便劝人家他出了家以后犯了戒，这个不行啊。啊，是的，我印地当中就是这个样，你印地当中怎么样呢，所以以前呢那个什么一个家是什么我就忘记掉了，那时候啊他也是随随便便呢、啊、跑的去啊这个出了个家，出了个家，因为啊没有正确的了解，当然破了戒了，破了戒嘛就堕地狱，破了戒一定堕地狱的，但是啊地狱的罪消清了以后，现在啊正因为以前的那个出家这个种子在，所以这次释迦世尊出世的时候他又来了，证了果了，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何况你出家这么认真做，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的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感到那个果报。所以另外有个人呢、啊，也是这么说啊，他打柴，一个老虎来了，在爬这个树上，正好那个时候佛走过去，他念了一声南无佛。然后呢禁锢不要到无量无边阿含神寂劫，那时候也在释迦世尊的教法当中成熟了干果了，可是这个莲花色比丘尼的话没有无量无边界，以无量无边界就是以前的迦世世尊没有几个佛啊，这个我们要懂得，所以不管破不破，就是如果你因力当中做得越强，那么将来回顾它来干果的力量也一定，总之这个业的原则啊这个铁律，所以我们以后真的学的这个业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它不会烂掉的，不过呢它暂时不干果，所以说干果的那个快慢迟速，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要等到下次讲十二因缘的时候，那个地方会交代的，每个地方的交代的非常清楚非常明白。这个时间到这个地方到了，不过呢问题还只有一位，那么既然一位的话呢，我想多耽搁几位啊，我把它解答一下，如果说问题多的话那今天就不讲了。有一位同修啊，他说有的人呢、啊、给他看过三世因果，说他呀业障太重啊，说他业障太重，那么说啊这个啊一界都出不去，心里面觉得很难过，希望啊师父这个慈悲教导怎么样能够往生阿弥陀佛。这个给他看因果的这个对佛法了解的不清楚才会这样说，如果我们对佛法正确了解的话应该不是这样，所以世间所谓看因果什么等等的话，那个都是算命先生的事，算命先生佛法里边呢不主张这个的，不主张这个，这我们要了解的啊。那么也许你会问了，你凭什么说他有很重的业障你能够一定能够解决呢，除非你造了五五间罪啊，这个时候很难很难，但是不是不可能了，不是不可能，以小乘来说造了五五间罪没有办法可想，以大乘来说造了五五间罪一样的有办法可想，何况我们现在没有造五五间罪，关键上面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哪怕你忤逆是我 五念什么五见罪啊，而且不是说你以前忏悔啊，临终的时候都可以去，何况你事先忏悔。所以前面说这个道理是千真万确的，没有一个罪忏不干净的，但他善恶业报经上面告诉我们清清楚楚，你忏七天，如果说罪很轻的话一忏就干净，不干净的七天，一期不够二期，乃至于一年最久三年千日之功，一定忏悔干净。经上面又是大乘经典说出来，那的确是啊，这个历令如山。不，问题在哪里？在你是不是如理如量。如果像我们平常一样的话，不要说啊，你拜三年，拜个三千年没有用。所以汉山大师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特质的话，念佛嘛，喉咙喊破也徒然；拜佛嘛，头颅磕破也徒然；闭关嘛，千年不出也徒然。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这个要了解的。所以在这一点呢，我们一个修学佛法的人一定要得到正知见。同时你忏悔的时候也一定心里面应该认识这个圆满的教法本身绝对圆满，佛有一切任何一个佛